重大讓步，俄羅斯願承認烏克蘭領土並和談。中共前外交官爆料，軍方將領在澳洲泄密。越境美國士兵被北韓驅逐到中國後反國在押。習近平連跨兩省多地視察，提要求息不尋常信號。打擊伊朗無人機計劃，美國制裁五家實體含一港企。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28號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最近在聯合國大會表示，如果烏克蘭滿足關鍵條件，俄羅斯願意在1991年邊境的基礎上和烏克蘭展開談判，這個是俄羅斯第一次表達了可撤軍的態度，亦是俄軍自去年2月入侵烏克蘭以來最大的讓步條件。請看報導。
拉夫羅夫23號在聯合國大會的記者會上表示，若果基輔承諾不加入軍事聯盟，俄羅斯會承認俄烏在1991年的邊界。他表示，莫斯科在1991年通過獨立宣言承認烏克蘭主權，對我們來說，如果烏克蘭是不結盟的國家，就不會加入任何軍事聯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支持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對此，美國維州喬治梅森大學政策與政府學院教授卡茲表示，拉夫羅夫的發言確實在度暗示，烏克蘭如果承諾保持中立，不加入軍事聯盟，可能會停戰。如果俄羅斯只想結束戰爭，或者可以將阻止烏國加入北約視為一場勝利，即使這樣意味俄羅斯要放棄佔領的烏克蘭領土。不過俄羅斯在這場戰事的傷亡太過慘重，我不確定普京是否能夠做到這樣妥協。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一再強調，他不會在本國的領土完整上妥協。中國軍事專欄沙志平27號對此分析，俄羅斯願做出讓步有兩大因素，第一個是國內存在很多對戰爭不滿的聲音，第二是俄軍內部危機重重。沙志平分析說，面對漫長的戰爭，俄羅斯很多民眾都感到不滿，如果不滿的聲浪持續累積，最終會動搖政府的統治權。另外，華格納領袖普利戈任之死，車臣共和國領袖卡德羅夫疑似中毒，烏克蘭精准襲擊黑海艦隊總部，都顯現了俄軍內部危機四伏，連帶普京政權都岌岌可危，自然無法全力和烏克蘭戰鬥。進入九月份，俄軍正陷入極大被動，烏克蘭炮彈短缺，正試圖求助於北韓。據西方專家估計，俄羅斯陸軍的戰鬥力已經下降了 50%， 而烏克蘭方面在兩條戰線上的反攻都取得了進展，在南部扎波羅熱地區已經十分接近俄軍最核心的防線。隨著北約加大提供防空武器，烏軍在前線正在有效清除俄軍的空中威脅，種種跡象表明烏克蘭隨時可能發起對俄軍主防線的正面強攻，戰局可能很快發生關鍵性的變化。美國國防情報局分析主任特倫特·摩爾曾表示，烏軍有現實的可能性在2023年底前突破俄軍在烏克蘭南部的整個防禦陣地。
中共前外交官爆料，國務委員秦剛的案另有內情，並提到幾年前就有中共軍方將領在澳洲泄密。請看報導。
中共前外交官陳用林27號對大紀元說，秦剛泄婚外情並不至於因此被撤職，他估計秦剛是涉及到早有傳聞的泄密問題。他還爆料，之前在2018年中共軍方裝備發展部下面的一個副部長前政委在退休之前最後一次來澳洲探親期間泄密，他帶去的情報可能是美國調整對台灣政策的依據之一。陳用林說，這個和後來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將兒子送到美國是一個道理。後來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到中國說了一些話，引起了中共方面的警惕，就帶動了調查火箭軍。陳用林表示， 火箭军这个泄密事太大了，引发震动。这种泄密的事情总要有人负责，然后一查发现这些人都有问题，一是将子女送到国外，或者就是贪污受贿特别严重，全部被抖出来了。习近平一生气就换人。陈用林仲指出，习近平用人有一种特点，喜欢任用级别稍微低一点的，然后他对其连提两级，对方就会感恩，日后更加忠诚，就好像秦刚一样。所以秦刚被搞成这样，习近平自己亦好难受，主要是因为有王毅这些人在背后递黑材料，亦可能添油加醋，外交部其他人就看热闹。据讲蔡奇是在王毅这边的，所以习近平就很矛盾。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宏27号对大纪元表示，有关秦刚的问题，在过去习近平完全可以将这些负面信息压下来，在任期的第二年之后再将它换去，现在压不下去就表明中共党内反弹非常厉害。苏子宏认为，目前中共一系列内部动荡反映出习近平面对不同派系人马的内斗无法招架，即使本来是他提拔的一个黑马，结果可能会变成他的黑天鹅。
今年七月闯入北韩的美国士兵特拉维斯金，在被北韩驱逐到中国之后，目前已经被美国拘留。请看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证实，美国已确保二等兵特拉维斯金返回美国。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官员说，特拉维斯在多国密集外交后获释，最终在星期三入境中国，并被转交给美国关押。特拉维斯之前在南韩服役，他在7月18号从边境团队游中闯入北韩，成为近五年来第一个被确认在北韩拘留的美国人。北韩官媒朝中社27号报道说，北韩当局已经完成对特拉维斯的询问，他承认非法进入北韩是因为他对美国军队内部管理不满，对不平等的美国社会感到失望。特拉维斯的母亲上个月表示，他在美国有家人，我看不出他愿意留在北韩，他有很多理由想回家。未经授权穿越北韩，南韩非军事区的情况极为罕见。按照北韩的标准，在71日内释放特拉维斯的决定似乎相对较快，特别是在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关系紧张之际。有些人猜测，北韩可能会将特拉维斯视为宣传资产或讨价还价的筹码。南韩庆南大学北韩研究教授林月哲向路透社表示，北韩似乎认为特拉维斯没什么价值，这个决定亦可能意味着长期拘留他所带来的政治负担将大于他可能带来的任何政治利益。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借出席杭州亚运开幕之际，连续几日在浙江视察，并在回北京的路上视察了山东枣庄石榴园。视察期间，习近平提出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王军涛认为，这个是在这里敲打中共官员。请看报道。
中共党媒新华社9月26号发布长篇报道，概述习近平到浙江绍兴和金华视察，以及24号视察山东枣庄的行程。在浙江视察期间，习近平再次提到共同富裕，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聚焦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在枣庄考察时，习近平表示，农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报道说，这次赴浙江、山东考察，习近平看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考察点都是农村，都关注了特色产业。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推动了一系列的发展理念，但是这些理念在实际上都遇到了巨大障碍和困难，导致经济下滑以及舆论的不满。他对希望之声说，我觉得习近平这次考察大概可能有两个意图。习近平去了四个地方，义乌、李祖村、枫桥 仲去咗大运河，中心都系在强调基层建设，就系前面个改革开放形成嘅呢种发展，点样能够同佢嘅新理念结合起嚟？我觉得佢响度做呢件事。今年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提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习近平在前往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朱桥市枫桥镇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时提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王君图说，枫桥经验的形成有一个特定的背景，就是毛泽东在3年大饥荒之后，1962年将权力交到去二线，毛泽东就不知怎样再将权力收回来，然后就开始搞阶级斗争，枫桥经验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王君图指出，习近平重提枫桥经验是再次敲打中共官员，因为前段时间经济不好，他做了一些让步，他现在强调枫桥经验，其实就是对全党话，如果今日你哋要系因为中国经济遇到麻烦，唔按照我个方式去揾答案，而系按邓小平嘅去揾答案嘅话，咁佢仲会翻嚟清算佢哋噶。王君图指出，习近平唔系要走闭关锁国嘅路，而系要将嗰啲威胁到中共权力安全嘅、唔符合佢嘅理念嘅企业进行整顿升级。但系咁样一整顿，嗰啲企业就死啦。所以中国经济下滑好大，就是这样来的。
美国礼拜三对位于中国土耳其阿联酋和伊朗的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协助了伊朗的攻击无人机计划。华盛顿指责伊朗向俄罗斯提供这类武器，以供在乌克兰战场使用。郑太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对5个实体和2个个人实施了制裁，他们涉嫌帮助伊朗无人机计划采购敏感零件，并组建了贸易网络。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制造的无人机仍然是俄国在乌克兰发动攻击的关键工具，包括恐吓乌克兰公民和攻击其关键基础设施。2022年2月俄国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及其盟国对莫斯科实施了广泛制裁，但来自土耳其等国的供应管道仍然开放。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制裁的实体和个人包括伊朗的皮什加姆电子安全公司及其执行长、香港华文电子无形有限公司及其香港高管范扬，以及2家土耳其和1家阿联酋的实体。根据制裁规定，受美国管辖的所有目标财产都必须被冻结并向财政部报告。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